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新年倒计时之际，上海外滩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官方称到目前为止导致36人死、40多人伤。中共重要的官媒罕见先后发文问责上海当局是否存在管理、预防和处置上的人为疏漏等问题。观察人士指出，中共在18大后刮起的反腐风暴，至今已经导致了60多个省部级以上的高官落马，但是上海至今都没有一个省部级的官员落马。外滩的踩踏事件的惨剧是否会成为突破口呢？另外，1月8号，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被宣布解除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的职务，是否是习近平将把上海作为2015年反腐重点的信号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加这个节目的讨论，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奎德兄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连朝您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嗯，那么陈先生，您对上海的事情比较了解，我们想首先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1月5号，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马凯在电视讲话中呢，在电话讲话中呢，说到说上海的这个踩踏事件呢是社会影响极其的恶劣。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中国官方用词最为严厉的一个啊，所以很多人外界很多人解读说这是因为中共想要全面就是追究上海政府的责任，但是我们也知道。上海一直是中共前总书记
江泽民先生
的地盘。那么韩正呢，也一直被看作是江泽民先生的一个亲信。那您觉得习近平有没有可能拿韩正来开刀呢？
我觉得目前我不敢说是他会不会真正的动到了韩正这一级官员的身上。但是呢，现在很显然的，习近平当局有一个敲山震虎的一个。心理上的威慑作用，对上海这一滩过去的这个老窝子，江泽民先生那个老窝子，很显然，包括这次东山，江泽民先生这次东山访问，他的那个微博本来出来了，很多网站都登了，很多都登了，结果突然全部删掉了，这是个很明显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习近平先生和江派之间，某种意义上有一种心理上的权力。的争夺，但是我认为这中间有一个底线，就是说江他不可能是直接动他的，因为他所谓的他是第三代领导人的核心，所以他有一个传承的体系，这个体系我想他们大家有一个共识或者有个默契，这个动了的话对他们大家的威胁都非常大，就是就从毛邓江胡然后到习这个，但是要动他的地盘，起码要使江先生你在政治上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了，也就是说让你的影响力或者你的话语权减到最低，我想这是习先生的他的主要的政治目的，而江这边是主要的政治是安全保障，我的后代我的那个的过去的班子要尽可能的对他们进行安全保障，这是江作为一个将近90岁高龄的人还要去爬山，而且去做这些政治动作，而且三代人同时去爬山，这我想是显然有很强的政治意涵在里面，而这个三贴也有非常强的政治意涵，这是一种政治上在空中的过招。但是我想恐怕他们还是有一个底线，所以说现在还看不出来是不是会对韩正这样的人最后下手，但是江的有些人包括对这次的通过这次这个踩踏事件可能会削弱一些官员的权利，我想这个是肯定的。
那么韩先生，我们看到陈先生说这个底线就是至少保住他的这个后代子孙的这个平安，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新年刚一过呢，江绵恒就被解除了，他是自动要退下来，年龄的原因。那可是他今年我们从公开的资料看，其实对江绵恒是1951年生的，今年才64岁。那我们看过往的那些中科院的这个院长，都是有的甚至到70多岁才退休，所以您觉得这个解释牵强吗？
这个我觉得可能有一定的信号，因为整个中国的这个政策是一个黑箱操作，我们外界呢只能是一个猜测和一点分歧而已，所以他们到底里边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不知道， 我想呢，因为从这个副部级干部，他是个副部级干部，这个基本上是63岁到65岁之间退休，可能这个年龄呢没有限制的非常死，在这个学术界可能稍微的时间长一点。那么他虽然从这个中科院这个上海院长退下来，但是他还是上海的科技大学的校长，所以呢至少那个是个副厅级干部吧，正厅级干部，或者是到副部级干部，这是上海的一个，就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上面还看不出来他到底会是不是有一个政治上的这个信号。但是呢我觉得因为这个反腐的这个风暴啊，涉及到很多人，包括周永康，周永康是江派的这个大将，
对，
那么他这种受贿呢一定会影响很多连带的，很多证据会牵扯出来。江连恒过去一直是受到举报的，因为他才从这个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开始，那么到后来联通网通中移动
电信这一块，
电信这一块，因为他这个电信是高度的垄断，然后呢他这个家族呢又是对这个电信啊进行高度垄断的主要的这个垄断这个之一吧，应该是可能是主要的。
对对对。
那么这个垄断的这个之下呢，肯定就是有很多很多腐败的情况。现在对中移动的这个窝案进行这个审查，可能无形中也会牵涉到他们那来。但是呢，我看这个江绵恒，包括上海市长杨雄，杨雄就是江绵恒这个联合投资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那么江在上海的布局，你看得非常明显，中共不可能地方干部在市长和党委书记同时都是地方干部来任命，在上海确实是一个例外，这个一个是非常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状况。利用这个踩踏事件对他进行一些调整，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另外一方面，习是欠江的一个人情，习上台是因为江和曾的这个作用他才上台，本来他不是这个接班人的。但是呢，王岐山并不欠他这个人情，是吧？我觉得这个，
但是王岐山也得听习近平的吧。
不是，我觉得这个反腐这一块，中共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发生一些变化呢，就是说每一个人，每个常委主管的一块。当然，习近平是总体一个负责，他一般人的班长是吧？他是这个，他要对一个总体的这个作为一个这个指导。但是呢，具体的做事、日常工作都是这个具体的这个主管部门的那个常委来进行，所以王岐山不见得在反腐问题上跟习近平就是完全一致，他要打哪些人，不见得就是说一定要在这个习近平首肯之下才能进行。当上海的这个政治是盘根错节，包括有这个习也在上海担任过书记，俞正声也担任过书记，所以就非常复杂。
陈先生，您觉得刚才韩先生说的这些是不是习近平不一直长期以来没有动上海官场的这样一个原因呢？
非常大的忌讳，因为江很显然的在中国政坛上，尤其是他经营了这20来年的历史啊，包括胡锦涛时代，实际上他在背后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所以说上海这一摊习是比较的谨慎的动手的。但是看起来从过去包括这周永康，包括薄熙来，包括一系列的人马，都和江派有相当强的关系，所以这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我有一点我非常同意这一点的，就是说很多人都把那个习和王岐山看成完全的一体化的在反腐的，实际上王岐山还是有相当大的主动权，包括在具体的弄哪些人身上，有些人当然重要的包括上海的可能他和习要通气，但在有些人方面他不一定就是完全是随时要和习通气或者要得到他的首肯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出那个他王岐山弄的人的派系基本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是属于过去的我们或者有些人称为左的那一派的等等等等。但是从习讲的话的语调来看，他恰恰是这左的方面是非常强的，所以说这个中间的非常微妙的关系，慢慢的现在看起来是有些出现了一些征兆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值得仔细观察的。
那奎德兄，继续请教一下，如果即使说他的那个官场扑朔迷离，我们目前看不出一个很清楚的脉络，但是光是在这个外滩踩踏事件方面，是哪一些上海的官员可能会受到影响，要负起行政的责任或是政治的责任，那可能会到多高的层级呢？
这个我想 我个人认为从目前的踩踏事件，这个恐怕还到不了市长和市委书记这一层级，但是这之下的都有可能的。但是现在你要说我具体的说哪一个，我确实这个资讯我们现在不可能做这个判断。
但是我想补充一点的，黄浦区肯定是脱不了干系的。
对，因为我们看到书记周伟已经说他要承担责任，
正好是在那个时候他们一批人在上海的这个慈华天那个豪华餐厅
是
大餐大餐，这个是完全违背所谓中共中央的八项决定，不搞大吃大喝。他们在这个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呢，在那儿吃大餐，这人肯定脱不了干系。另外一个，我觉得利用这个杨雄，如果是他们要把习家军换上来的话，杨雄是一个非常好的靶子。但是呢，因为这个杨雄呢脱离这个，他从本来就是在政府工作，
对，
然后呢被江绵恒把他弄下海，下海以后很快又把他
转回来
又从政，都是他们一手安排的。我们看到这个江绵恒在美国这个大学毕业，93年毕业，拿93年回国以后不到6年时间，居然从一个普通的一个人变成一个这个中科院的副院长，就是副部级，这个就完全是在他的老爹的这个荫负下拿到的一个官位，这个东西非常不符合正常的，就是连共产党的这个正常程序都不符合的，对不对？
韩先生，您说到这个让我想起就是罗源，也就是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的副常务，
对对对，
副会长及秘书长，他最近发了一篇文章，他接受环球时报的采访，那么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现在的一些新贵和公之友，说他们的后代凭什么大树底下好乘凉？很多人呢说这是解读，说这是针对江绵恒说的，因为这个采访是在江绵恒下台之后。那么有人说这是红二代对官二代的这种发难，您的看法呢，陈先生？
我想他这中间这个情绪是有的，是不是直接针对江绵恒？可能我觉得，因为刚刚江绵恒才去掉那个所谓上海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这个职务嘛，我想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而且可以想象，像罗源这些人，他的基本想法就是说，所谓的很相当强的代表了红二代的一些基本想法。而目前所谓红二代和官二代，特别是红二代，似乎对我看到他们一些讲话的情绪的喷发的目标啊，或者焦点呢，好像对江时代的那种一些官员的上升很快，这个是非常大的不满的。他们觉得所谓贪腐都是他们的，和红二代没有关系，都是那些官二代，都是那些人沟通的。我从他们的话语的情绪中间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点。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上海的官场。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安徽的徐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安徽的徐先生您好。
好，主持人嘉宾好。
请讲。
针对上海这次踩踏事件，我非常的难过，但是中国高层斗争现在是越演越烈。就从元月一号中国发布通缉令，向外国准备通过联合国和那个反贪组织和国际刑侦组织联合的来进行反弹。另外昨天也就是元月12号，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又开会，看这个样子2015年的反腐是非常严峻。这是第一。第二，反正习近平为了打倒巩固他的政权，不惜收买老百姓，不知开通中央的，现在每个中央所谓的什么纪委，也就是专家以前讲过的，以前的是东厂，开通了举报电话，群众认为这次大快人心，其实他那里知道里边都是暗藏了斗争。谢谢。
好，谢谢安徽的徐先生。我们接下来请河北的严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对不起，严先生。河北的严先生您好。好，我们先请江苏的钱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江苏的钱先生您好。
好，你好，嘉宾好，主持人好。
请讲。
首先说我看到的一点，就是在惨案发生的第一时间，也就是您们元旦晚上第二小时的节目的时候，那个山东的孔先生就急急忙忙来证明韩正是好人。这个人什么情况，我在你们那篇节目里边加了评论，这个具体情况呢，有兴趣的朋友去看一下。他是急急忙忙为韩正坐台，但是也千方百计想跟这个江泽民切割开来。他这里边就是真实的目的呢，就像温英超先生所说的，在关键的时候由他们的代言人，就是这个山东孔，来说出他们最需要说的话。这是江泽民集团的人物。
好，
大家有机会就看看那个我的评论。
好，谢谢江苏的钱先生。韩先生，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安徽的徐先生说了啊，他说2055年的这个反恐将会非常的严峻。那我想请您分析一下，就是2015年对上海官场的这个反腐会是什么样一种情况？您得跟我们预测一下好吗？
我的总的看法呢，就是说刚才奎德谈到，就是中共这个内部啊，就是说已经是有些个斗争，就是这个。但我的总体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他会加强他的这个震慑力量，就是说这个贪腐的震慑力量，但在执行这个力度上面呢，我觉得他会减弱，因为要继续深究的话呢，他会影响很多很多内部的这个团结，涉及到很多的这个集团的利益。中国的这个集团利益啊，它是非常非常盘根错节的，所以动一环叫牵一环动全身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会在这个打死老虎方面，你像在逃国外的这个贪官，他会加大力度，这个力度有震慑力，他会起到一种震慑力量，给群众造成一种印象呢，我是在要严这个要对这个东西很严肃很认真。但实际上呢，内部啊已经形成了这个很多的裂缝。那么怎么样在这个情况下，一方面要维持共产党的这个执政的合法性，恢复这个所谓的执政合法性，但是更重要的是维护他的执政安全，这个是对他来讲，我觉得是2005年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他会加大震慑的力量，但是呢，同时呢，他可能会这个在王金山已经讲得很清楚，就四种人：十八大以后不联手，还继续在这个贪腐的；然后呢，这个现在在岗位上面可能还会被继续重用的；另外，群众线索太反应太强烈的，线索太集中的这四种人。所以很显然，不是说要没有上限，这个要贪腐要必究，就是有一个查一个的那种情况。但是我觉得在上海很大的可能性的，像杨雄这样的人，因为这个人他对他可能跑不掉，因为这个中移动这个窝案啊，肯定会牵涉到上海这个联合投资，就是江绵恒的这个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因为他们在这个中国投资了几十个这样各种各样的行业，非常非常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利益在牵扯在里头，这样的贪腐不可能没有。中国的情况是说，不是贪不贪的问题，是查不查的问题，一查一个准。
那当然，这个毫无疑问的。不过我想讲，我预测2015年确实是，他会在贪腐上面那个宣传的声势上不会减弱，甚至会加强。
对，
但是实际的操作，他会有非常多的考量，会比较软。但是在
主要的考量是什么呢？
主要的考量当然是他们的所谓的那个，他这个整个的利益集团如果动了的话，那确实整个大厦可能会垮下来，都有可能。他如果是节奏过猛，力度过大，他觉得因为涉及了很大的，但是他会对有些事情他是只说不做，有些事情是只做不说，例如像反对就逮捕那些所谓社会上的异议分子，包括对什么宣传口的控制，对于言论自由的控制，这方面他会加大力度，但是他口头上不大说这种事情。你抓了什么徐晓啊，抓了这些人，国内的很多人都不大知道，但这方面他会真正的用很大的力量去控制，这是他做而不说的。而说就是反贪要说的非常多，但是实际上做的时候会非常多的考量整个利益集团的整个分布，谁哪个利益集团牺牲哪一个人，他们都有非常多的讨价还价。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这两个趋势都会同时在2015年出现。
那么陈先生，我们也看到2015年一开始呢，原来的这个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就落马了。
是。
那么再看原来的这个南京市的市长季建业，还有原秘书长赵少麟， 也是在2013年落马的，所以这些都是南京市包括江苏省的重要官员。
是。
那有的人解读说这是通过江苏来包抄上海的这样一个信号，您的解读呢？
我觉得是，基本上这些人过去肯定是和江内集团是有相当多的联系，这个没有问题，而且有某种，我还是觉得基本上他是对于江集团的一种震慑，一种或者当然他本身这些人肯定是有问题的，没有问题，肯定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不过就是说做这些事情，包括到上海做到哪一步，他都是有一个基本的考量，就是说我。是对你江泽民先生是客气的了，但是你最好不要去要现身，例如像你自己主动的冒出头来，例如这次东山这个事情，我们就不客气了，那就必须要，那就这跟你面子上都没有过不去了，因为马上同时全部删除掉，这个是对一般人都没有的，就我旅游一下，然后其他的人发个微博上去，怎么会就全部删除掉，这个事情本身就是给他一个相当大的警告，你不要想以为你还有任何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个东西你一点也不会有了，一点所谓垂帘听政的可能性都没有，但是你只要识相，你要认相，乖乖的在家里养老的话，我们可以全身而退，这是一个他的基本的解读，我对他这个政治行动一个基本的解读。
那除了江苏官场之外，我们还看到，对不起，我们还看到就是海南官场，在江泽民游完登山以后，游完东山之后，马上就游去
下去了，对
对，出现很大的一个异动啊。韩先生，您觉得海南的官场跟上海的官场之间有没有什么比较密切的关系呢？
我个人看不出来什么非常密切的关系，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官场啊，都是这个盘根错节的。那么每一个人的提拔上来的人都是有一条线的，对不对？然后但是呢他这个又是一个动态的，因为他的这个所谓的忠诚度啊，随着他这个中共的上面的变化的，他而发生变化的。那么包括韩正现在是不是还是江派的这个人，我觉得还很难说，对不对？他在陈良宇的时候就已经反过来了，就是帮助胡温来把这个陈良宇黄局搞倒弄下去，自己取而代之。那么就是说他这个是一种动态性的，很难讲他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呢我觉得杨雄毫无疑问可能是江派的这个白手套，不是白手套，反正就是他的这个
牺牲品吧，
对对，主要的这个主要干将，他在上海的主要的这个代言人。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中移动这个案子腐败案子里头，张春江被判成死缓，他实际上就是这个江绵恒的这个白手套。那么江绵恒的弟弟江绵康，在很早以前呢，也就是跟这个西门子公司，在西门子公司服务，西门子公司当时在中国受贿的这个案子啊，他是直接的一个中人，因为他在江泽民这个保护之下，没有任何事情，
现在
对对对，现在他还是同样担任上海的这个政府官员嘛，
对，
这个城市建设和这个什么交通的巡视员，那也是个镇厅级干部，对不对？所以他的家族，我觉得在这个里头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利益在上海，但是他的情况，江泽民的情况跟邓小平有很大的不一样了，因为他已经完全没有政治影响力，我觉得很明显的减弱。
对，
他们要考量就是说，如果现在对江采取行动，当然对他江本身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对他的子弟，对他的子女家属采取行动，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过去有人传言就是说江湖。这个邓三家都是免查金牌，有这个免查金牌的。那么就是说他事先可能已经达成某种协议，包括温家宝，温家宝以前我们知道很多暴露出来的这个情况，都证明了他们家里边可能有贪腐的这个嫌疑，但是呢一直没有往下查。那么是不是他们中间有一个这个潜规则，这些人
默契
我们不进行追查，那么到此为止。但现在看起来呢，就还没有完全。我们看搞周永康的时候，是从他周边入手，慢慢的把他弄掉，
把他挖掉了，挖完了以后，
对。然后呢，在这个江绵恒这个情况呢，现在还看不出来，因为江绵恒脱离这些商界已经时间相对的比较长了，跟这个李小鹏的情况比较相似。但是这些人的贪腐肯定都是存在的，只是看你查不查。
好的，我们现在呢，线上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广西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广西的李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能请教一个问题吗？
您说。 广西的李先生。
150叫你好，能听见吗？
嗯，可以，您说。
听得见吗？
可以可以，李先生可以。
我150叫是什么？
什么不听就什么叫150
票？嗯，对不起，广西的李先生，我们没有听懂您说的意思。我们先来请一下天津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天津的张先生您好。
我说一下啊，那个我刚才特别同意啊，刚才那个评论员说的那两句话，一个是他们广做不说，一个是广说不做。广说不做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喊的挺热闹，是吧？他这个反腐啊什么，这个喊的挺热闹。但是他广做不说，这个我太同意了。把这个很多这个异议人士啊，这个新闻人士啊，他这个抓起来以后，他广做，你再说什么说什么，反正我把他抓起来了，这是一个。二一个，我今天跟你们啊说一个新接到的，这新听到的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啊，这个习近平在这个县委书记的一个会上啊，他跟这帮县委书记说呀，他说这个你们应该好好的向这个。焦裕禄这个学习，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时候再提这样一个观点，当然这个话题跟这个有点没关系啊，就是说这个时候，你想想我们的总书记，我们的国家主席，他是这样一种思维，对吧？你想想你这副国级的人，副国级的干部都把钱都弄下去了，以吨为单位，对吧？以亿为单位，你还让这些县委书记学习焦裕禄？你这说句实在话，真是有点愚蠢和可笑。
嗯，
我就说到这儿。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广东的黄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广东的黄先生，广东的黄先生。
嘉宾好。
嗯，请讲。
你好。
我说呢，我刚才那个张先生说的呢是不同，是吧？现在那个中国呢，就是出了一个习近平啊这样的反腐败呢，我大量支持他，所以就是说能够借你那个。美国资金的平台来呢，向习近平呢说一声，是吧？所以他呢要找那个军事腐败啊，要叫他的时候呢是用大力气把那个江泽民啊那些人呢全部把他那实在的拉下来。你好像刚才那张先生说的呢，我是呢有点不敢沟通的，
嗯，
所以那个
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我们已经明白人意思了。我们请韩先生来点评一下天津的张先生和广东的黄先生的言论好吗？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习近平对过去传统的那一套做法呢，
嗯，
他是比较熟悉的，
是
也是有这个，也是在这个话语体系里头，也是跟他受教育，跟他比较他容易回到以前的那个模式。但是这个有一种感觉，就好像一种黔驴技穷的这种感觉。
是是是。
因为反腐，你不从制度上进行反腐的话，你不能根除。你要学罗峰啊，学焦裕禄也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他也知道不能解决问题，但是他只有那套话语。
他只有那套话语权了，有点黔驴技穷的这种感觉。
嗯，陈先生，我们时间不多，最后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习近平在这个上海的踩踏事件之后呢，其实并没有。只有非常简单的说了一下，说要严惩，但是没有说对上海的官场有什么样的表态。您觉得您怎么解读他的
这个
态度？
我觉得这个做法是聪明的，就是说他自己保持一定的自主权，就是保持我现在我不说什么，我看你上海的当局你自己怎么做，你做了以后你做的错了，我正好有借口，我正好有办法把你弄。如果你做的对了，我当时如果我开始说了的话，我就丧失了在后面的主动权了。我后发制人就是比较的，对他来说政治上是比较主动的。
嗯，韩先生呢？
因为我觉得我基本同意他的这种看法。
好的，
嗯，
时间关系，关于2015年上海是否会成为反腐重地的话题讨论呢，就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法国的《查理周刊》枪杀案引发的反恐浪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